嗨，欢迎收听 Alicia 爱呢喃，我是 Alicia。今天是节目的第一集，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想要开一个节目来分享一下我的企划工作。因为今年四月呢，我就正式从做了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企划呢，就是转任业务了。那我回头想了蛮多的，觉得做企划这几年啊，其实看到的事情跟经历的事情真的很多，然后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对企划工作有兴趣，或者是你不太知道企划在干嘛，你可以听听看，就是身为一个算是一个资深企划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得呢？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分享喽。这么多年的企划工作啊，就是感觉可以分享很多集啦，就是酸甜苦辣各一集这样。但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企划到底在干嘛。其实我应该是大学大三大四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类似那种就是企划力营之类的一个课程，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企划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东西是可以从无到有，然后你可以真的去执行，然后完成它，像这样子的一个很有趣，然后很多元，可以一直吸收新知的一个工作。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跟企划有关系。大学刚毕业好像就是算是一个业务加企划的角色，然后一直到进到现在这家公司，然后我就是纯担任企划行销企划的工作。一开始是行销，后来就是非常纯企划的工作。企划其实是一个非常门槛很低的工作，我就必须这么说，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企划。说实在的，它不像是有一些比如说，哎，这个人好像有业务特质啊，那个人有一些什么科学家的特质这种，我觉得企划比较没有，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企划，然后所有人的工作里面也都有企划成分。只是我们的工作的企划内容呢，企划其实是一个超级忙的工作。就我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企划的忙碌是，我也观察了很多不同的角色，企划的忙碌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说实在是这样。譬如说像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会需要去做一些公部门的专案，不管是提案啊，什么送标啊，结标啊，简报啊，这些。讲到公部门的时候呢，就会是政府机关，他们通常会有一个比如说有专案要释出，然后他们就会需要超过10万块嘛，然后就需要上标。那上标你就会在那个公标网上面看到说，哦，他今天上标了。那上标了，你就觉得，哎，这案子不错，好像可以做做看。那你就要把领标领下来，然后领标领下来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去针对他在这个标案里面提出的一些需求去做企划书。那企划书做完，其实它就是服务建议书啦。然后做完之后呢，你就要送标，在时间内送标，有时候可能是7天或者14天，不一定，那就看它怎么规定，然后就是送标这样。那送标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检查，比如说什么你公司的营业登记有没有来，然后这几年很喜欢加那个什么你公司有没有做 ESG 相关的事情这种。那当然常之前也有过遇到说，比如说你送的资料就是资料资格不符，那你那天就是白送标了。 各种状况都有遇过，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自己蠢，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大意没有看到，就是其实公票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啦。然后拿到也不是还没拿到，这时候呢就送完标了嘛，送完标之后呢你就要等他说什么时候要来检报，然后要等，然后他还讲说可能一个礼拜之后要检报了。好，那检报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再从你的服务件书转做检报这样。那检报做完之后呢，检报当天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譬如说检报15分钟，然后统问统答10分钟这样。那我们就准备检报，然后那个统问统答，那他们问什么问题你就要回答什么问题嘛。然后回答完之后呢，你可能再过个几天他就告诉你结果是什么啊。如果有拿到案子呢，你就要开始做这个案子了这样。我现在回想想，我觉得公部门的标案算是流程非常完整的一个，我觉得企划们都可以试试看做做看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 SOP 就是你走得很习惯，然后也很完整，其实你在面对其他企业客户的时候，反正就是更便利而已嘛，就少了很多步骤啊，反正最复杂步骤你都会做了，那企业客户的那些事情就只剩下可能就是画巴拉Ken的时候而已通常是这样子，因为公部门你不用喊嘛，然后反正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然后最后议价也是看他们想要多少钱啊，这也不是你可以决定的。但企业客户就比较不一样，企业客户就是他们的要求可能比较弹性，然后他们也更懂市场，所以你需要提出来的专业内容呢，就是也需要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对，我觉得在政府机关的部分是这样。然后政府机关我们也常遇到，像过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常做的是单纯出版的专案，然后后面呢就是会有一些活动的专案。那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影片或者是什么数位专题的专案的这种，就是但是政府毕竟是政府的案子嘛，所以政府的案子呢总是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单位会有不同的特色。如果你叫我细数说哪一些单位有什么特色，我现在可能还可以细数出来，比如说某些单位就是比较保守，那有些单位呢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一点，还有一些单位呢我个人很喜欢，就是你觉得他们很弹性，然后他们有憧憬，然后他们对台湾的某一些事情他们有一些期望。我觉得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样子。我在企划工作里面最常观察的就是大家不一样的样子，不管是政府，不只是政府机关哦，譬如说你去到台北市政府，然后这个单位他们释出了这个案子，那这个单位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来彼岸的人呢，不同家的公司有不同家公司的气质，我们都会坐在旁边猜，这可能是某周刊，这个可能是某公司，这样某行销公司，这样就是很神奇，就是你会在里面观察到很多形形色色，大家有不同的气质，然后你再回推到他们公司的特色，就发现好像也是蛮吻合的哦。然后你偶尔就会想说，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就是你跟公司有没有什么样的连结，是很可爱的事情。我觉得企划就是常常想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再讲讲看我们的企划内容。企划内容的话呢，因为我个人很不喜欢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不一样的事情啊通常都没有一个准则，所以这种没有准则的部分你就会很难达到一个漂亮的一个界限。要怎么说呢，这整段讲的非常笼统。像我有个新的同事，他就是常常跟我讲说他觉得现在的企划，他自己的企划现在感觉都不够好。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好是什么样东西叫做好，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对，因为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呢你就没有前面可以对照的东西，所以你现在的好或不好都不是一个可衡量的状态。 那既然是不可衡量的状态，你就要在你现在的范围里面做到最好就好了。那这个以后就会变成你的标杆，你想要超越它，就是以这个东西来作为标准。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做的方法，我觉得我比较没有那么，我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人，所以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其实很不喜欢提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你提一样的东西，当然就要超越过去嘛。但如果你提不一样的东西，你没有过去可以超越。我在这几年的经验累积下面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有像这样这个同事的这个心理状态，就是我怎么觉得这份计划好像没有很好，可是那个好呢，我也找不出范例，怎么样叫做好？那找不到范例可以叫做好，我就只能先做做看。他做完之后不一定是最好，但是我总是可以在一两年后发现有人用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案型做得更好了，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你的东西被当成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没有好坏，它一定要更好，它没有理由用了你的 idea 却比你差。其实我觉得这是蛮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哈，对，我当时怎么没有做得更好？我现在反而会有点释怀，说不对啊，我当时并没有参考对象，我当然可以做，只能做到某一极限。这不是说当然啦，就是我会觉得我做到某一极限是我对已经对得起自己了。那后面的人如果你们要做一样的事情，你们已经有一个参考范本，你们势必一定要在这个参考范本之上再做优化，所以你一定会更好，你没有理由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计划这工作很特别，它就是在学习中一直优化一直成长的一个不断滚动式更新的一个角色不断的滚动式更新我觉得企划工作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但很辛苦就是了，因为你提得出来你就必须做得到，那你要做得到其实就很累，你又想做不同的事情，你就是需要花更多时间自己去摸索。譬如说像一开始我对网站其实也超级不熟悉，那如何让自己可以跟 IT 沟通，然后可以不受骗，我觉得不受骗这件事情是我在企划工作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如何让自己不受骗，在你必须取得薪资的状态下，然后又不要被薪资所蒙骗，这件事情真的超级重要的。那刚刚讲的是政府机关的嘛，那企业的部分呢就真的比较弹性一点，比如说企业就是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未来的行销规划是什么，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去做提案给他。但是当然在提案的时候会有很多小小的技巧，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说，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企划工作大概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每天呢你看到很多东西呢，你都会想到说啊，这东西可以放到我的提案里面吗？啊，这东西诶，不然保留下来当下一次参考好了。以前做单纯书的时候，你就会常常在书店里面翻一些书啊，诶，它的栏目是这样子下的标，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没有更好的排版方式，还是他们的章节怎么落的，这都会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参考的东西。那我其实做书的经验不多啦，因为我实际上进来之后做书其实有更专业的人正在做嘛，那我比较常碰的可能是活动网站然后跟数位的制作。那活动的部分呢，就是你常常去参加活动或者是看别人的活动，看久了你就知道大概大家都大概是这样，那只是在中间求新求变这样。譬如说我之前就有做过一场活动，是它是一个有点像关怀家属，就是关怀家属的一个活动，然后它蛮大型的，大概五六百人，然后他就希望在中间有一个媒体亮点，是可以发新闻稿的，然后让当天的各大媒体都可以有画面可以露出， 然后我当时提案的时候就在想说，哦，那场地不错哦，然后感觉可以用一个什么就是飞上天的热气球之类的，然后说先写上去。反正我当然内心有一个底啦，就是能不能做到其实心里面有个底。拜托，就是所有的企划，你们写任何专案的时候，拜托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底，就是你能不能做得到啊，有能做到呢你再写进去，不要那个就是明明没什么把握，譬如说什么我会帮你找这几十个 KOL 帮你做宣传啊，你就没有规划那个成本啊，可以放在 KOL 的钱里面啊，没有给人家钱，你就凭什么叫人家帮你就做推播，很奇怪吧。所以企划工作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永远要记得想一下执行的时候会不会有遇到困难。那当时呢，我就是规划了一个要热气球飞上天空的那个画面。那因为这个活动呢会邀请一些长官来，比如说什么副总统啊、卫福部部长啊这种，然后我维安其实就有点害怕，因为你要让一个热气球飞上去，你一定会有氢气的问题嘛，那有氢气呢就会有可能爆炸的问题嘛，就是各项问题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我们要如何做到让维安放心，然后让整个流程也是顺畅的，然后什么样状态可以防止各种危险的可能发生，这类的，就是这都是企划必须想到的事情。那当时我们就是规划说这个热气球呢就是会请副总统跟卫福部部长，然后把祝福放进那个热气球的那个篮子里面之后呢，那我们再让这个热气球呢向上，然后飞上天际，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然后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然后那时候就找那个制作组厂商就说，我想要做一个热气球，做热气球，对啊，在室内飞哦，在室内飞。我说用火呢有点可怕，然后我觉得场地可能用火不知道会不会答应，但我觉得维安不会答应，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看能不能用氢气。然后原本他们是有问我说要不要用那个遥控，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遥控热气球嘛，就是那个大陆也说他那个热气球遥控的热气球，可是因为遥控热气球有一个问题，它没有办法，它的那个弧线啊，就是上升弧线没有办法被控制。但是我希望这个上升弧线呢是一个完美弧线，然后它可以就是45度角飞上去，然后还飞到我想要到的定点，然后被收起来这样。所以那时候没有考虑到遥控的部分，就是因为它做不到这件事。然后就说好，那不然就用氢气，然后我们上面的连一条线控制它的轨道，然后让它慢慢的飞上天空这样。好，然后反正就是也是弄得有点人仰马翻，反正就要氢气嘛。到了快要活动前大概两三个月，制作厂就说，氢气我们要买氢气哦，氢气台湾没有合法就是贩卖哦，我们都要有那个法规的部分才能购买这样。我说哇，有这件事哦，好，反正买得到就好了。然后反正买到你也要确保说当天那个灌完之后它消气之后我还有东西可以补灌。哇，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干大事的事情。然后反正到当天 前一天啦，前一天我们就已经在做 setting 了，然后当天早上就很兴奋的想要把那个热气球就灌满这样，然后灌满哦，然后这样飞起来。然后维安来的时候就一层紧张说，这热气球等一下放哪里，这热气球里面什么气，那这热气球怎样。但这其实这些问题都在前面的维安会议都已经讨论完了，只是他们现场的时候可能还是我的长官有点紧张。然后反正就那天也是顺顺利利的结束了，那这件事情就是变成后面大家讨论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做过那个热气球这样。当时的一些酸甜苦辣呢都不是重点了，就是它就变成一个话题。那以后大家会讲说那个谁谁谁以前做过那个热气球啊，就是那个画面也蛮漂亮的这样之类的，就是企划也没有在追求什么，就追求一个虚荣心，追求说以后有人还记得你当时企划了什么东西。 就不要让人家就事情过了之后哎，忘记你当时到底做了什么事。我就是我觉得我会觉得有点难过啦。我觉得企划最好玩的就是如何让大家记住你，然后还记住是你企划的。我自己觉得企划的成就感来自于这里。然后我还做过什么，我做过哦，我做过高尔夫球赛，然后就找那个打鼓的来打鼓，就是找九天来打鼓这样，然后做一个开场。然后当时就想说哎，九天来打鼓酷吧，然后大家在那个打高尔夫球之前呢先看一次那个就是打鼓的那个表演。然后我就跟九天联系好了嘛，就都弄好了，然后场地也都想好了，好好好没问题了。然后当天来的时候呢，就当天九天到了，然后九天到了就大一群人，然后那个推的鼓浩浩荡荡，然后走进那个高尔夫的那个大草坪。然后走进去之后，我就开始就是跟其他工作人员说，好了，就是可以call那个所有的参赛者可以进到我们开球那个开幕典礼的现场。好，大家就开始走进来这样。我记得大概一个是六月吧，好，六月。然后每个人走走走进来，走进来都还好哦，没什么问题哦。好，然后开始打鼓了，打鼓也很精彩哦，砰砰砰砰，然后很精彩这样。然后大概打到第三分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很多参赛者开始低头。我想说，因为我在旁边主持，然后我想说，哎，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大家低头了？六月正热。我让所有人站在太阳底下，然后为了看这个打鼓的表演。然后打鼓打了多久？我还怕大家不尽兴，我当时有跟九天讲说我要好像十分钟还多久还多，我忘记了。反正他真的打了蛮久的。然后因为现场很多工作人员都已经在室内，然后室外的人其实不太多。然后打完鼓之后呢，我还要求大家说来来来，我们要大合照。然后大合照，你知道，就是通常主办单位就是这样，就是希望留下一个最美好的画面，所以就是不可能只拍两张，每一个角度都要拍个就五六七八九十张这样，拍，然后拍完，我想说怎么办？大家好像真的很热哎，好，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就默默的就想说，好，跟上人群，不然找几个人来聊天看看，然后就看到几个大哥。汗流浃背，然后我就说啊，大哥还好吗？哦，有够热啊，真正有够热啊，这热还要出来，看这哦，怕够有够热。然后我真的非常抱歉，可是他们也没有不开心，他们是只是在说，还没打球之前就已经汗流浃背，怎么这么累了？等一下打球会打得好吗？已经热死了。然后因为他们去打球会有球车可以坐嘛，所以也不会晒成这样。哎，没有哎，就被我抄一个，就是大家累爆还没下场就累爆了。可是后来这几个大哥都有传讯息跟我讲说他们很喜欢啦，就是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又可以看到九天的表演，然后又可以就是大家一起走散步那个路线这样，也没有不好，然后也没有人 complain。我企划最开心就是现场没有任何人 complain， 只要有人 complain 我就觉得哦好烦哦，就是你要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你现场一定是你的场控，然后你场控的时候呢，所有的问题都会回到你这边来。譬如说哎，而且那个报道区现在有一个客人，他说他觉得，然后他不想，就是你知道听到这种话你就想说你自己不能决定吗？你自一定要找我吗？好好，然后你就必须去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就又会有用电话打来说，阿丽莎那个场内后现在后就是有一个客人后觉得现在怎样又怎样这样，然后你就要再跑去处理。所以当天大部分的活动执行之前我都会做一个表，就是有点像是 QA 表，不管是给客服还是给我们执行的工作人员，都会先给他们一个QA 表，就是让他们可以回答，可以帮助我回答现场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那些 QA 表啊，就是也是按照我自己的经验啦，会先列出一些 客人可能或者是贵宾来宾可能会遇到某些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厕所在哪里啊，就这种事情不用再回来问我了吧，然后或者是什么有没有水可以喝啊，这种就是我会先把他们列好，然后这样子就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回答。这就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可以让大家企划执行上面比较轻松的一些小方式，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嗯，我觉得很真的太多可以分享了，我下次再来分享那个数位执行的部分，因为活动嘛，我想应该还蛮多人就是有这样活动的经验。数位执行也是一个辛酸血泪啊，影片也是辛酸血泪活动的部分哦，活动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掉了疤就忘了痛，不然有时候活动就是前期的时候其实超级痛苦的。我刚刚还没讲到的是，哦，我还可以再讲一个是高尔夫球赛的分组。我一开始，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我完全没有碰过高尔夫球，所以我也不知道高尔夫球怎么计算分数，然后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分组，怎么分组会造就，会影响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我都不知道，都是在过程中，就是筹备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发现的。那也因为我真的是很爱问问题啦，所以才会发现有些问题不会在活动的时候才发生。譬如说，大家知道插点吗？插点就是呢，插点就是标准杆72杆嘛，那你打的杆离这个72杆有多远，那就会在譬如说你100杆，那你100杆其实就是离72杆很远嘛，那就代表你要花很多的时，比别人比标准更多的时间才能打完所有的洞嘛，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多人就要等你？那如果一场比赛是满洞的状态下，就会有人因为你打太慢而卡在后面排队，要等你打完那颗洞他才可以打，那他就会造成后面塞车问题。那这个塞车问题呢，延伸的问题就会是，如果我晚宴六点吃饭，那我有没有办法让所有160或220个人可以在时间内打完球之后回到馆内去吃饭呢？其实这个影响的范围是大的，所以在分组的时候就会非常重要，你要把程度相当的人分在一起，他们才可以打得开心之外还可以打得很顺畅。那你可以把比较不会打的一群人放在一起，并放在最后一组或者是比较旁边的组别，不要让他去影响到别人打球的进度好了，这就是有点琐碎了啦，我只是说计划要注意的事情真的太多了，然后要因为我们要很周全嘛，所以计划要了解的事情也很多，计划大部分就是都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超级重要，企划没有办法推脱，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数位执行跟那个影片的部分。好，好啦，今天这是今天的 Alicia 爱呢喃，下次见咯， Goodbye。